金头呢乃是居住巴比伦大帝国，那么那个时候的君王就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那就是尼布加尼撒。所以但以理就告诉尼布加尼撒，你就是那个金头，意思就是说到了尼布加尼撒的时候，可以说是巴比伦帝国到了全盛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金头所代表的。不过这只是个头，不可能是全身，所以到了时候呢，这个江山的颜色要改变，从金的颜色就到了银的颜色。所以主前大概939年的时候，果然一点都不错，巴比伦沦陷了。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整个的颜色就从金的就变成银的。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波斯这一部分，这个就是波斯大帝国。那波斯大帝国了以后，这个铜斧指的什么说呢？指的希腊大帝国说。然后下面铜腿、铜铁、铁腿指的什么说呢？指的罗马大帝国。我们这罗马有东罗马、西罗马，所以这有两条腿。所以你看见现在我们是在手脚趾头的部分。那么在古罗马的版图里面，有一天我们知道说，古罗马帝国要复兴的，然后要在敌基督领导底下有10个国家跟随他。那多半就是今天欧洲联盟所在的那个范围。所以我们知道人类历史到最后的时候，到了主回来以前，那么这个就是但以理他第二章所看见的那个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这个梦是皇帝的梦，帝王的梦眼中的这些世界的大帝国通通是金碧辉煌，所以是金银铜铁。但是到了但以理书第7章，我们知道弗罗但以理也做了个梦，做了个梦呢，在地中海这个海里，就是地中海，就是在地中海两岸呢，结果有4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第一只是狮子，第二只是熊，第三是豹，第四是不知名的兽。那么我们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解释的话，很清楚，这个还是讲到四个大的帝国。不过现在不同了，在一个帝王的眼光，一个征服者的眼光，它是金银铜铁；但在弗罗的眼光，这是乃是个王，那这部历史乃是王国的血泪史。所以但以理仿佛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就像一只羊一样，从狮子的口里转到熊的口里，然后转到豹的口里，然后转到不知名的兽的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若读第7章的话，同样一个故事，不过现在就是说帝王所看见的是世界的面子，而这个弗罗所看见的是世界的里子。这个世界的政治从表面上来看是金银铜铁，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人是堕落过的话，你看见许许多多狮子的表现，许许多熊的表现，你不觉得稀奇的。所以第5个国要来临的是仁慈从天，人子要从天而降，有一个国叫做人子的国。人子，我们知道人子的国事实上就是人的国。今天我们以为我们所在的国是人的国，但是因着人堕落犯罪的缘故，所以在但以理眼光中只不过是4只不同从海中上来的兽就是了。所以当我们读到但以理书，虽然但以理还在金头的部分，那个时候尼布加尼撒还在，但是呢，事实上但以理他用属灵的透视眼光，用时间的望远镜，他能一直往前看。当然最后是看到敌基督，看到10个指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根据第2章跟第7章的圣经里面的话，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但以理给我们看见将来所要发生许许许许多发生。那么修殿节是怎么回事呢？修殿节刚好是希腊大帝国那个时候就是铜的部分所发生的事。那非常有意思，第7章完了就第8章，到了第8章的时候呢，那圣灵就进一步的用近的镜头来看这个波斯和希腊中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这个但以理书第8章。你看但以理书第8章，但以理书第8章第3节， 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脱离脱护，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公绵羊有两个脚，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你看见但以理自己解释，你看第二十节，同样一章二十节，第八章二十节，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所以这个现在很清楚了、啊，这个明明就是指着第二个帝国，就是指着盈凶的部分，那就是马代波斯指那部分。那现在呢，是讲到这个马代波斯这个银的江山怎么变成铜的，那就是第八章要告诉我们的。那么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公绵羊是往西、往北、往南，一点都没有错。你如果读波西，你如果读这个历史西洋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波斯大帝国它是往西开展的，甚至于到了欧洲，它往北，同时呢也往南，就是没有往东，很稀奇，因为它从来没有往东过，这个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往东，所以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公绵羊给我们看见。然后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速度非常非常快，他用迅雷不及掩耳，一下子就把整个帝国席卷了。所以有一只公山羊是从西而来，他根本脚不沾尘的。那现在我们要来看同样的二十一节，就是但以二第八章二十一节，我们要问这公山羊是什么。他说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那个就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江山怎么是从银的变成铜的。那么两眼当中的大角呢，就是头一个王。那头一个王我们知道指的亚历山大所的，那是头一个王。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到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出倒在地，用脚践他，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速度非常快，本来把波斯大帝国已经有一个很大的版图，那结果呢，这个他用迅雷不及掩耳，他这个圣经说是变形全地，脚不沾尘。那历史告诉我们，他只花三年的时间就把整个当时的世界完全统一了。他所得的那块土地，如果我没有记错，等于今天整个美国整个今天美国的版图。那么亚历山大统一全世界的时候不过是25岁，等到他统一全世界，他在帐篷，在那个时候世界的时候，他在帐篷里面哭了。那么将军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那是他25岁的时候说的这个话。然后他33岁就暴毙在巴比伦。那么他是很年，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的话是很准确，这个是刚才我所讲的历史。但是事实上但以理书是预言，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但以理书的预言是多么奇妙，你再拿它和对西洋历史来对一对的话，那真的叫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然后下面第八节，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一点都不错，正强盛的时候才33岁，那大脚就折断了。所以就表示说他就崩，就这个巴比伦帝王这个国王呢就驾崩。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4个非常的脚来。那么我们知道，等到这个亚历山大驾崩的时候，他没有孩，他没有人可以继承他的位置。他有儿子，不过他的儿子等他死以后才诞生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结果怎么样呢？这里告诉我们说， 根据这里预言，要向着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所以后来我们都知道，他底下有四个将军，这是后来是历史告诉我们四个将军。那么四个将军呢，就把整个这个大的帝国呢，就把他们划分了。那其中最大的两个，一个在巴勒斯坦的北边，一个在以色列的南边。那么巴勒斯坦的北边呢，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包括今天的叙利亚和今天的巴比伦。巴比伦南边呢，那有一个将军把它瓜分掉，那就是今天的埃及。那大家如果读但以理书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有南方的王和北方的王。那么那里的南方的王就是指着将来那个埃及那个王瓜，那埃及这个将军瓜分到埃及的那一部分。那么还有北方的王呢，那很自然的就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叙利亚的部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个第十一章每一章这里通通是预言。结果圣经呢告诉我们说，这些预言呢一个一个就通通应验。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和这个和什么，这个和这个修殿节有什么关系？那我们首先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亚历山大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因为亚历山大有一个梦，他希望这个梦能够实现。这个梦是什么呢？他是希望有一天东西能够合一。他统一全世界的目的是希望东方的世界和西方的世界能够合而为一，这是他的梦，这是他的理想。那么他是希望说，因为这个缘故，他能够把希腊的文化就介绍给东方，然后他也吸取东方的特产，所以这个就叫做我们普通所说的希腊的文化。希腊的文化严格说来不是希腊的土产，乃是这个亚历山大他希望有一天这个东方跟西方能够合起来。所以他为着吃饭的缘故，他自己娶了个波斯的女子为妻，然后他鼓励他下面一万的军队，包括许多的将军，也娶一万的波斯的女子为妻。那这样他们希望说，一面这个希腊的这个文化能够传到全世界，然后呢同时他能够吸取波斯各方面的长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希腊文化。而大家都知道希腊文化优越到一个地步，虽然最后我们读预言知道说江山从铜的颜色变成铁的颜色，虽然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但是不要忘记军事和政治来说罗马是征服了希腊，但就是文化来说是希腊征服了罗马。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么这个文化，这个创始者是谁呢？我们如果读历史的话，毫无疑问那是指亚历山大说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稀奇。我特别要讲这一段，因为为主要我们要下面这一段有关系。那么我们再看下去，第八章第九节，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长出一个小角。那么这个小角呢，是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的。这个荣美之地不要忘记，就是指着耶路撒冷，指着迦南地说的啊，荣美之地。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要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及天下，将这些天下，将些天下和悉数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及天象之君，除掉长献给君的燔祭。这个君当然是个神来说的，因为他是高级天象，这里特别讲他是天象之君，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乃是宇宙的王。那么现在就给你看见这个王，就是刚才这个角啊，他有多厉害，他能够除掉长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这个明显指着圣殿来说，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